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节目内容还是一起来跟你进入新火故事这个环节。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戴德山的故事。说起来呢，也挺巧呢，就是在刚刚过空的周日啊，刘发在听主日讲道的时候，一位牧者也刚好是提到了戴德山。而且呢，这一位牧者呢，他也是来自于戴德山所创立的这个内地会这个机构，当然现在改名叫了海外基督使团。那么这位牧者呢，他也特别的分享到了戴德山所说过呢，让中国信徒都十分感动的一句话，那就是：我若有千元英镑，我绝不留下一元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就觉得他这句话就说到这点，但后面那一句才是特别重要呢。后面那句是这样说呢，他说：“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每一位宣教士，他可能有他自己特殊呢被呼召要前往的土地或者群体，这并不是说是只有他们那群人是特别呢。而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怜悯每一群未得之民。而在当时，戴德山之所以愿意来到中国，是因为晓得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却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过来自基督的福音。所以对他来说，最核心的动力是为了基督，不只是说是好像为了中国这个很特殊的地方，或者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族群。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神爱每一个族群，所以他差派他所爱的宣教士、他的儿女来到我们当中。所谓呢不特殊，那也就是其实所有的人、所有的族群在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基督的死而复活是为地上全部的族群、全部的人，这也是对刘发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全球化呢，或者是我们有很多机会跟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认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很便利的世界，但是实际上人心里面的隔阂不一定就那么容易被消除，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更多。因为人还是会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还是会在自己的固有的认知范围里面，可能对不同的人群、不同背景、文化、语言的人还是有一些偏见。都不用说那么远了，有可能我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有一些曾经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的人也会有很多的偏见。但是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当为了基督的缘故可真正认识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可真正以基督的爱、基督的心可认识他们。因为基督是那位要拯救所有人的主，他的心是爱每一个呢，所以也愿意我们如果能够迈出那么一小步，能够让人打开心，能够有机会成为福音的管道，那么真是一个特别感恩、特别喜乐，也是受祝福的事了。那么就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发思和提醒，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火故事，欢迎来到新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尔山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戴德山在伦敦学习的期间，他不仅受到了经济、身体各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受到了情感上的一次挫折。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看到了中国宣教的需要，并且也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让他马上启程前往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后面的部分，就是《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七章的内容。那么第七章的标题就叫做《重重先祖赴中华》。读你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戴德山所乘坐的那艘前往中国的轮船起航了。它是一艘三桅货船，在1837年建造的，重量不超过500吨。当船员把最后的货物送上船时，有4个人正在船尾的小房间聚会。他们正是戴德山和他的母亲，还有一位叫做戴安森的宣教士，以及还有一位在利物浦呢结识的老牧师。他们所身处的这个相较还是有些宽敞的餐饭是戴德山的，还特别呢为这位远赴重洋的21岁青年粉刷一新呢。在此，戴德山也就建议大家一起来唱约翰牛顿的诗歌：耶稣圣名何等甜美，属主圣徒安听，医治病伤，安慰悲苦，消除心中惊扰。诗歌唱完，大家就一起祷告。戴德山的语气一直都是坚强有力呢，但在他把亲爱的家人交托给神的时候，有一刻他还是哽咽了，说不出话来。毕竟他的心情仍然是在分离面前十分痛苦呢。静默了一会儿，他才将祷告转向前面可以想到的种种困境。他总结地说道：任何困难都不会左右我，我也不会只是顾惜自己的性命，以致我能快乐地完成主耶稣托付我的使命，宣讲神恩典的福音。我要把所有的困境以及我真心的性命困苦，这些都放在神的使命后面。 其他那几个人也都轮流的祷告了。戴德山又念了一篇诗篇，然后戴德山的母亲也为他的儿子整理了床铺。这时候的二人心中当然都是有苦涩呢，因为他们二人其实暂时的来说心底都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机会再见面。当他们回到船舱的表面时，船员们已经把货物都安置妥当了，已经预备启程。于是其余的三个人就急忙地下船了。戴德山的母亲坐在码头上，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的。戴德山看见也十分难过，立马也跳到码头上，把母亲紧紧地抱的。他自己也超级哽咽地说道：“亲爱的母亲，不要再哭了，我们当然定会有机会再见面呢。即便不是此生，那在天国也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此时啊，我亲爱的母亲，你要想想我，所以要离开你，可做荣耀的事。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不是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暂时的事，那是要为了使中国人能认识耶稣。这不是你跟父亲也一直为我祷告的事吗？”当然，在头脑上、信心上认识到完成主的使命是无比荣耀和重要的事，但是情感上的这种难以割舍，在这一刻的痛楚肯定也是巨大呢。当船已经慢慢驶离码头的时候，戴德山不得不赶紧离开，就赶忙从码头又跳回到甲板上。此时他只有冲进餐房里，打开他那本小圣经，在前面的空白页上写上：“神的爱超乎我们所想所知呢。”然后他又飞快地赶到甲板上，把圣经扔回给他的母亲。这时货船的大副刚刚赶到码头，于是他握住戴德山母亲的手说道：“存得勇敢的心，我如果有什么消息我都会带回来给你呢。”由于这位大夫来迟了，所以船又再次驳回码头，好让他能上船，因此戴德山也有机会再次握住母亲的手。但是他唯一能说呢，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母亲啊，你一定要珍重，相信神会祝福和保守你和我呢。”码头上的三个人都挥着手，手上也压着丝巾。戴德山爬上船杆，也不停地挥舞着他的帽子。他不停地挥舞，直至码头上的影子逐渐地变小、变模糊，直至最终消失在他的眼里。就在那个时候，在伦敦的圣经公会正在通过一项决议，就是要拨款刊印100万本中文的圣经。在戴德山所乘坐的这艘船上，共有23名船员，包括莫里士船长和他的2名副手、领班、厨子、木匠各一位，还有水手、使者或学徒等等。除了一名来自于澳门和中国的小童外，戴德山便是唯一的乘客了。当然船上也还运了很多猪啊、鸡啊、鸭啊之类的， 以及还有狗和两只猫。在餐饭中，戴德生把行李安顿好，又用绳子扶紧，然后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后来船因为风浪颠簸得很厉害，他就赶紧吞了一颗晕船药，便倒头就睡。当他醒来时，突然发现船舱当中灯在左摇右摆呢，而且好像满舱都是一片片的碎影。当这艘船进入爱尔兰的海域时，微风那是变成了强劲的西风。三天来，他们都在左右颠簸，船速极其缓慢。直到星期六，风突然停了，但是气压计的水印针整天的往下跌。到了入夜的时候，风势又转为强劲。他们如波涛般南下威尔士岛西岸的时候，莫里斯船长把一贯的礼拜日祷文也放下了，因为星期日中午风浪更大了，每个船员都把得扯翻。戴德生有时候出来看望船员，并且给他们福音打扎一些，供他们闲的时候阅读。风浪正大，戴德生感到胸口发闷，赶忙回到房间。气压计仍然在下降，强风已经升级成为暴风。下午两三点之间，戴德生又挣扎地回到舱面，他看到的景象使他毕生难忘呢。整个海面像涂的白沫，浪头在船两边如高塔一般的压下来，好像要把它吞噬掉。船长大声说：“除非有神的帮助，否则我们这次肯定大难临头了。”强风把船一直吹向海岸边的反风底。戴德生问：“我们这个时候离开威尔斯海岸还有多远啊？”船长说：“大概是有15到16里吧。我们能够做呢，就是把所有的帆扯起来，否则随着风漂流呢会更快。我们的生死就系在这些帆上了。希望山能够使我们的桅杆承受得了这个风力啊。”船一会儿在高耸的海浪峰上，一会儿又像钻到海底的深处。船身倾侧的很严重，海水不断的向舱面两边涌进来。叫那一声，前面大帆的支柱断裂了，幸好还没马上倒下来。戴德生望着眼前的日落，想到明天日头还是一样出来，除非主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吧。就在太阳落山之后，戴德生更加孤独无可依靠，他下到舱间只能唱两首诗歌，诵读几篇诗篇或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便上船睡觉了。一个钟头后，他醒来看到气压计水印针正在上升。他这时又回到舱面上，船正在下北方时，仍然离威尔士海岸不远。戴德生问船长：“我们过得了汕头礁吗？”船长回应道：“如果我们能够治好无阻，我想应该是可以呢。但是如果风太大，把船吹离了航线，那么我们真是毫无办法了，真是要求神帮忙了。”
但是船那个时候根本没得办法控制方向，只能随风漂流。上头江的灯塔本来应该是在正前头呢，但是那时候看的灯塔是在船旁边的方向，船真是照得黑暗至今呢。莫里斯船长面目非常的肃穆，但是他仍然保持镇静。气压计的指数还在上升，不过似乎上升的速度慢了很多。戴德森此时想到家人和朋友，不禁落泪。船上的领班也是基督徒，他对戴德森说道：“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基督却是我的一切。”他们当然是百感交集呢，毕竟出航的日子还不算很久，而他前头还有使命在肩上。他如此前面的努力、装备、学习、沙桶和操练，难道就如此要化为泡影吗？但是他又能如何呢？他所有一切都只是在基督的身上，而基督也就是他的一切。戴德森不断的祷告，他也只能想起诗篇五十篇的话，如此说：“耶和华说，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所以特别恳切的祈求，求主保守他们的性命。这一晚上还算好，海风不是那么强劲，虽然气压比较低，但是感谢主，他们看到明月出来了，黑暗线也似乎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气压计这时的数值仍然还在上升，但是风也稍作停歇了。此时的戴德森在祷告之后也冷静了不少，他知道不论生或死，这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神国的功没得他做，也有继续呢别人来承担，但是他的心智坚定也是神所看重的，他愿意前往中国的心，这也是神所加里呢。所以他此时就得需要做一些交代和准备。于是他回到船舱，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写下姓名和家里的地址，以便如果他真的绕山死去之后，可以通知他的家人。此时他也想好，也尽可能的要为自己求生。他也晓得神也加里这些努力存活的人，因为他晓得他的性命不只是他自己呢，也是神国呢。他的性命保存也是为了拯救更多呢性命可以可到神国。于是他也把一些物品绑在一只会漂浮的柜子上，他晓得乘船的时候至少可以通过这漂浮的柜子作为暂时的依靠。于是戴德森此时做好他觉得生或死的准备之后，便再次跪下祷告。接下来他就再回到甲板上。此时的戴德森当然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到底是生是死，但是他此时的心态已经跟几个小时前不一样了，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恐惧、担忧和害怕，而是他晓得他的信心、性命、所有一切都牢牢地跟主绑定在一起。他也想到了当时在风浪的船上，耶稣和 或曼兔的对话。曼兔虽然晓得主耶稣在他们的船上，但是他们仍然感到惊慌，仍然觉得我们要死了，老师你不管吗？但是主着实管了，而且管到底。主已经完成了他所赐给人的新生命，对待的人来说，生和死都没得分别，他心中的风浪都在神的手中，而眼前当下的风浪也必然在主的手中。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让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悦，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七章上半部分，就讲到了戴德山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但是才出发没得几天，他们的船就遇到了巨大的风浪。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之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恐惧担忧的过程，或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戴德山晓得，他的一切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他的一切，于是他也只能紧紧地抓住神，把他的性命、他的前途，包括他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都交在这位传天造地、使风浪平息的神手中。虽然他还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此时当下，他愿意做最好的努力，因为他晓得神掌管一切。现在我们的故事进展到如此惊心动魄的时刻，所以呢，下一回你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来讲这个故事呢后半部分的内容。